我们现在是读经，今天的经文是选自新约约翰福音第二章一至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二章一至十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掏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掏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吃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们很高兴有卢炯智牧师在我们当中是正道，他今天的讲题是叫人赞叹的记号。现在我们很恭敬将以下时候交给卢牧师。
相信大家都对一个的广告有很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广告确实是深入人心，也都是带出来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的广告。话说在这一群的青年人，他们相约去到球场，但当他们去到球场的时候，天却是下起雨来。这一班的青年人就很沮丧，有一个四眼仔，他就在这里怨天尤人，他说连个天都不帮我，连个天都不爱我了。但另外一个人就答上一个回应，他说我们明天再来过。这个四眼仔再问，你怎知明天得？跟住一句对白就话俾我哋知，生命总有希望，人生总有希望。我深信带出呢一个嘅盼望，系因为讲出嚟讲呢一句说话嘅人，喺佢心底里边，纵然今日系面对着呢一个嘅雨天，但系仍然有着一个好强烈同埋清楚嘅信念，就系、是。日头还在，云上仍有太阳。纵然今日所面对的是一个的困苦，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一个的处境，但是总言之，盼望常存，希望常在。今日主席带领我们读出约翰福音第二章这一段的经文，正正就是告诉我们知，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充满着盼望。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纵然活在困苦当中，但是我们仍然会有曙光，我们的生命可以是不再一样。让我们思想神自己的话语之先，让我们都有安静一起祷告的时候。爱我们阿爸父，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愿意聆听，一个站在你面前，坐在你面前的，愿意带着谦卑的心， 因为你自己的话语是好像两刃的剑，能够将人的心思意念剖开。你自己的话语亦都好像镜子一样，叫我们能够看得到我们自己的本相，看得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就求主叫我们在这个时候，让你自己的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说话，以致我们得着你要我们所得着的丰盛。我们祈祷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约翰福音第二章是描述一个婚礼的情况，这个婚宴是在加利利加拿这一带地方，是一个小小的村落里面。耶稣和耶稣的门徒以及耶稣的妈妈都在这个家庭里面，在这个婚宴的场合当中，一起享受着这个婚宴所带来的一份的喜乐和满足。深信这个的婚礼已经是去到一个的高潮，或许去到一个婚礼的中间的阶段。我为什么说去到一个婚礼中间的阶段呢？因为在古巴勒斯坦地，当时的人他们的婚礼不是好像香港人那样很急促，因为我们生活节奏很繁忙，所以我们的婚礼呢又一日就搞定了。但是在当日的婚礼是可以说大排筵席，让这些亲友，让这些村落的人士是可以很畅快地去享受这一份的欢欣。所以这些婚礼可能通常都有七日这么长的时间。那为着这要预备好这个婚礼的时候，要预备这个的婚宴上面所带来给嘉宾的欢欣和喜乐，这些的美酒当然作为主人家，他一定是有很充足的准备，一定是用上了很长的时间去为这个的婚宴是预备一切。但是很可惜，圣经就告诉我们，当耶稣和他门徒都在这个婚宴当中的时候，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就向耶稣发出了一个的讯息，就在经文的第三节，就说酒用尽了。当然这个对于一个婚礼来讲，它是一个晴天霹雳的一个的宣告，因为酒对当时来讲就是一个欢欣能够带动整个的喜庆。但是当酒用尽的时候，换句话说，霎时间整个的欢欣就滑下，就跌到落谷底，因为再没有酒供应，作为主人家就不再能够以一个很恰当的态度，用一个很合宜的方式去接待这些宾友宾客，这些宾客自不然就不能够宾至如归，自不然在心底里面亦都有一点的埋怨，甚至无当这个主人家他面对着自己的亲家，可能他亦都带来一个更大的困难，因为这个亲家可能觉得你在迎娶的事情上面并不做好准备，你缺乏了一些的诚意。所以再看严重一点，如果这个的酒不能够解决，会在这个村落里面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就会成为了日后讲不完的话柄，说不完的话题。对这个家庭来讲，确实是带来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的困扰。无论这个家庭有多好的准备，无论这个家庭他花上多少的心思，确实要面对的就是现在所带来的那个难处，酒用尽了。没错，确实在人生里面我们都面对这些处境。无论你有多好的准备，无论你花上多少的心思，往往困难就临在中间。所以当我们翻开报章，或者当我们在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看得到听得到，有很多的家庭他为着他们的子女，为着家人的需要，作为父母亲作为经济支柱的， 他们会用尽他们的心思，用上自己的时间，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好的供应，丰足的供应。但往往我们看得到的就是，无论这个爸爸或者这个愿意是付上代价的家庭成员，当他做一份工不够，做埋夜晚的工，但往往通常就是在这些付出上面带来的就是有一些的意外发生，可能人的性命就面对了这个的困难。无论有几美好的计划都成为泡影，无论有几美好的周详亦都不能够得着满足。最近我自己都有这种的经验，当我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去旅行，我们都用上很多时间去做安排，可以说我用上半年的时间去做筹备，去安排好我们的路线，安排好我们住的地方。但我分享给大家知，原来我在整个的旅行里面，我是从来未遇过，我相信大家都 不希望遇到的事情。话说有一天我们要准备，要安排好晒 坐直升机上高山，然后呢步入这个的冰川去浏览。但当天一望的天就好像今天的天空一样灰沉，山岭被密云覆盖。当我们去到聚集的地方，负责人就告诉我们等下啦，等着机场那边的消息，等着呢飞行员他认为含合气候可以起飞。一等等了两三个钟头，然后得来的结果就告诉我们今天不起飞。再过多两天我们又去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很期待，就是享受当地的美食，因为我们住在一些民房，所以就很想就自己煮下嘢食，倾下偈啦，尝试下啦。我哋买齐晒物品，因为咧嗰个嘅业主话俾我哋知咧，我哋有晒呢啲工具噶啦，我哋咧提供埋烧烤炉俾你，你放心啊，好新净嘅啊，咁我哋就买齐晒所有嘢，好开心，定住晒所有嘢翻去，清洁好晒，然之后就入到屋嘅时候已经见到烧烤炉，然之后到时候就将呢个烧烤炉摆好位置，然之后打开发觉炉系有喺度，但原来冇气。我说不是用电的，是用气的，我说去油站买啦，去油站买的时候，哇，原来那个价钱高昂到我觉得不能够接受。再过多两天我们就说啊，我们已经吃到腻晒啦，街外的店我们见得到呢超级市场有的物品很丰富，不如我们来个打边炉咯，看个餐厅的打边炉很贵，自己买材料很方便，又很高兴，又已经肯定了这次这个屋里面所有东西齐备的，煲有本来小的煲，我们再要求大的煲又提供到了，只是兴高采烈，左一代右一代回到去这个住宅的时候发觉，咦，为什么升降机不动的？嗰陣時就係日天天光，跟住我就問下隔離屋，隔離屋見我哋喺度嘅時候，又再問我哋發生咩事啊？冇電喎、啊！我話弊啦，冇電我哋叫何來打邊爐咧？但我哋全心存盼望，等下一個鐘，等下一個鐘，因為隔離係酒店嚟嘅，我深信雖然喺一街之隔有電，我哋隔離酒店佢一定會迅速提供咗電力。谁不知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过去，到夜晚九点钟都是没电，我们对着那堆的食物，我们明天就要离开了。人生就是这样，有很多东西不是在你的掌控，有很多东西虽然你有很周详有很周密的计划，有很大的理想，但是往往它是令你失望，往往却是不是在你的 控制的范围，就好像在加拿婚宴这里，这个主人家一定在这个婚宴里面他预备得十分的周详，但是由于很可能这些宾客太过高兴，所预备的酒不足够应用，去到这个中间阶段的时候再没有酒，当没有的时候人就会想办法怎么去解决。当我们不能够打边炉的时候，我们就记得同人在行入十零二十分钟有一间中国的办馆，我们曾经见过他说有火锅炉出租，当然我们可以去租这个火炉，即租这个炉回来就可以完成了我们这个边炉。但是当时加利利不是当时加拿这个地方没有酒就没有酒的了，不是有超级市场，不是有酒即是供应酒的地方可以随意去买。所以耶稣的妈妈就跟耶稣说，他们用尽了酒，他们没有酒了。是寄望在耶稣的身上能够带来一份的帮助。但当我们读到经文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妙，耶稣为什么这样回应，与我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似乎是一个很不愿意帮助，从字面来讲就告诉我们好像不会做的了，与我有什么相干。但当我们要理解这节经文的时候，当然我们不可以从字面上去理解，当我们从认识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到约翰福音所写的时候那个的核心那个重点是怎样。因为约翰福音所描述的耶稣不是强调在 人子的身上，不是强调玛利亚作为他母亲而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这个的角色，因为约翰福音所强调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本就是神。所以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是宣告了耶稣的身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耶稣基督是万有之神，耶稣基督是在亚伯拉罕还未在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在，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个的真光。所以当我们阅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玛利亚将盼望放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认识耶稣的角色，他知道耶稣的身份。但当耶稣这样回应的时候，玛利亚更加明白耶稣有他自己的意思，所以接着下来他再不参与在这个事情上面。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这样回应？玛利亚所看见的只不过是加拿这个的婚宴，即是看见的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喜庆，但耶稣所看见的，耶稣在他心底里面的，乃是比这个筵席更大更丰富的筵席，就是这个尼赛亚的筵席。所以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当我们看经文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明白他说这个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的神迹，在加利利加拿所行的，是显出他的荣耀来。耶稣在几时显出他的荣耀？耶稣显出他的荣耀就是他能，就是直到他在十字架上面受死被埋葬复活，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荣耀。因为这个是将罪人最困迫，人活在最困难当中的时候，他让人得着最大最大那份的满足， 他能够将人那个的处境藉着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完全改变过来。所以约翰用上了一个字眼去描述耶稣在加利利所作的事，约翰说这个是第一个的神迹。神迹本来的意思就是记号。什么是记号？我们行山的弟兄姊妹说他有这些经验，因为在山径上面再不会有路牌，在山径上面不是好像道路上面有一些指引，但是行山的人带领行山的 队长他就很明白，因为当他带着一队人一路向前走的时候，在山径上面不再有任何的路牌，但是怎样让不能够跟得贴跟得上的队员他能够正确地朝着应有的方向一起的迈进，以至于大家一起去到同一个目标同一个目的地。所以往往我们在行山当中，我们会见得到在一些阿叉路口，在地上面会有一些粉笔画上的箭嘴，这些箭嘴就是这个领队告诉后来的队员知，你认住我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就是我们这一队的颜色，这个颜色指向哪里的时候，在这个阿叉路口你就继续向这个阿叉路口继续进发，这个是一个方向的指引。甚至无在这个的 路途当中，在这些树丫上面，有时我们都会发觉有一些丝带系了在这些树丫头上面。为什么在丛林当中在 山径上面有这些丝带呢？就是这些队长告诉人知，你继续走这个就是我们的方向，你安心。换句话说，记号就是说明一个的方向，记号就是向人讲这个就是正路，你行在其中。记号就是告诉我们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原来耶稣基督成为了那个记号。我们只要朝着那个方向继续按着耶稣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着满足。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知，酒用尽了，怎样去完成这个问题，怎样能够在这个困苦当中，在这个困难当中能够得着解决。在经文第五节，他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一个很简单的交代，一个很平实的描述，但是在经文第七节继续告诉我们，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掏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是一个很平淡的描写，但是这个这么平淡的描写，他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份的功课。作为一个的仆人，当他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让这个的主人能够得着问题的解决，不单只是耶稣将需要带到耶稣的妈妈将需要带到耶稣的跟前，而是更重要的就是有需要有人在当中一起的配搭。当然我们可以说耶稣就是神，神作事本来就可以命立就立，说有就有。但是感谢神，正如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信徒原是神的工作，神让我们一起参与在祂的工作里面。但是当我们参与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样参与，是很重要。 我们的心态是怎样样，在这个用人的参与上面，我们就能够学习到原来这些用人当他听到耶稣玛利亚耶稣妈妈玛利亚的提醒，他叫你怎样做你就怎样照住怎样行。果然耶稣就吩咐他们，你们将这六缸石口的这六口石缸的灌满了水。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用人就将水倒满了这些石缸。圣经用上了一个的描述，直到缸口。什么叫做满？可能你有你的标准，但是这个满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满。换句话说，一个的行动，这个行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动，是完全按着要求，不加上自己的意思，是满足那份的指示。另一方面亦都告诉我们，当这个倒满了水的时候，经文第八节，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掏出来送给管筵席的。这些用人亦都是按着这个指示，就将这些的酒掏出来，然后就交给管筵席的，是一份依从，是一份完全按着时间去作事。当然作为用人，如果给着你，你会怎样样？明明那些水是我倒落这些石缸，但依从你的意思我就倒，但现在又依从你的意思要送去管筵席那里，究竟那些是水定是酒？可能你会心大心细，但圣经告诉我们，很简单的描述，这些的管用人就将这些的酒送到管筵席的人身上，是一个心里面不存怀疑，在心里面是完全按着吩咐，没有一点惧怕，只有相信，没有一点质疑，只有完全的信服。我喜欢颂主新歌里面436首这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歌名叫做信靠信服，特别在副歌里面很简单很扼要讲了，他说信靠信服别无他路，若要得主喜乐信靠信服。所以有时我在等车，有时候我在发呆的时候，我都会哼起这首诗歌，信靠信服，慈爱并无别路，若要得住泪气落，只有信靠信服。原来信靠信服是带来一份满足，信靠信服是带来一份的喜乐，信靠信服更加让我们能够经验得到神那份的恩惠，神那份所赐予给人那份十足那份的恩典。当这些用人将酒送到去管筵席的身旁的时候，管筵席的人上过，然后责怪主人，你怎可以将那些好酒留到现在，人人都是将上等的好酒先给客人喝，然后先走次等的，但你却是换上了另外一个的次序。因为管筵席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些酒从何来，神的作事往往是 出乎我们的意外，神所赐的平安亦都是往往超乎我们所想所求。六缸六个石缸本来放在这个 家庭的门口，是一些平平无奇，可以说在这个家庭当中众多的器皿里面，可能是一些不起眼的一些器皿，但是这六口的石缸却盛满了新酒，是上等的好酒，是能够在这个家庭里面最困迫的时候带来他们最大的欢愉和最大的满足。神往往用上最微小、最微小、最不看人眼里面最不看为重的，可能那个就是你。我们今天岂不是都在基督的里面已经成为了新酒吗？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来是要叫我们得丰盛，是要叫我们得更丰盛。保罗书信不是岂不是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已经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吗？耶稣能够叫这六口石缸的水能够变为清纯的酒，因为他是能够将质改变的神，是将平淡变为丰盛，将缺乏成为了供应，他是能够将人的忧虑变为平安。今天你和我岂不是经历无限吗？因为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已经被改变。所以往往当我们要写我们的得救见证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的转变？有没有看到因为基督的缘故，因为基督介入了你的生命，所以你整个的人生不再一样，你整个的处境亦都由这个的困苦，由这个困迫的当中进入光明，进入平安的里面吗？更加进入这份的丰盛。神的作事却很奇妙，神会用上一些不起眼的东西，神会用上一些平淡无奇的处境。神的作事更加奇妙，就是他的时间。当我阅读这段经文，最单独有三次提及时间。一个时间就是我作事未，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另外一个时间就是现在是时候将它掏出来了；另外一个时候就是显出荣耀出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的作事的时间并不是我们作事的时间，不可以跟我们的时间去相比。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我们期待的就是当我们在这些困苦困迫当中的时候，就是逃避或者求神你拿去。但是从今天当我们思想这段经文，我们就发现当我们活在这些处境当中的时候，原来神就使用这些处境，神就让这些处境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认识一位弟兄夫妇，他很爱惜他的家庭，很爱惜他妈妈，所以他因着妈妈的事情他可以放下一切。但他妈妈是一个很固执，是一个不容易跟人相处的人。所以我经常笑即是我弟兄的太太，我说你探下你奶奶啦，他不得的，谈不到的，帮不来的。但是到有一天，这个弟兄的妈妈就是身体出了毛病，她需要去到医院里面接受治疗。当入了院住了一段时间， 身体仍然不及得自己独居的时候在家中那份的生活，也都经过医生的判断，医生的意见就是他不能够再可以独居。这个弟兄觉得哇好为难、啊、太太又不可以跟奶奶相处到，奶奶亦都唔识得同人相处，点可以一齐住呢？唯有就要将妈妈咧系安置喺呢一个嘅安老院，呢一个系佢好大嘅困惑。佢妈妈点可以入安老院住？一个咁唔容易同人相处，一个咁固执嘅人，喺好多事情好容易就发出批评，但冇办法，始终要入到安老院。但好奇妙。当这个老人家入到安老院的时候，他的身体的状况并不是好像医生所说他会走下坡，反而当他每住在安老院一段日子，他的身体的状况就比一天更健康，再住耐一点的时候就更健康。原来他是可以一天比一天好，但这个老人家说不用跟我搬回家了，我留在这里住，因为他在这个老人院里面他被肯定，因为他整个人真的好像整个质都改变了，过去他带着批评，过去他带着很多的埋怨，但现在他成为老人院的之宝，职员很爱惜他，他又透过他能够服侍很多的老人家，透过他能够有很多的祝福临到在这个老人院的身上。这个弟兄心底里面他很感恩，往往神会用上了一些出人意外的方法，往往神会用上一些我们以为在时间上不是我们的时间，但他却是配合最美好的配合。加拿的婚宴，人活在困迫，活在艰难的里面，因着那份的信靠，因着那份的信服，因着耶稣基督那份丰盛的恩典，以致临在这个家庭。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基督所行的一个的神迹，要显出他的荣耀来。我们每一位，我们其实都在这个婚宴的当中，我们的生命在基督的里面已经不再一样，可以说我们就是那份的美酒，藉着我们应该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得着这份的恩典，是让喜乐能够藉着我们散发开去。所感恩在崇拜之后，有时我们会唱一首诗歌，使人从你见耶稣，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连接，我们不再一样的生命，我们活出这一份的丰盛，活出这一份的满足，都使人满足。但哪怕当我们环顾新闻，无论在本地，无论在海外，我们本来是由水变酒，是带着甘醇，但往往可能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的失败，我们将本来是清纯的甘美的酒却变回淡而无味，令人得不到满足的水。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再一次的恩典，在十字架上面的恩惠，再一次让我们回到祂施恩宝座的面前，让教会再一次复兴，让神的荣耀 再一次藉着你同我能够彰显出来。我不知道在我们座当中有没有一些朋友，你是活在困苦、活在艰难的里面，但你从来没有让耶稣介入在你的生命当中。而到今日，虽然你用上很多的方法，但你仍然得不到满足。虽然有兴奋的日子，但是过后仍然感觉到虚空。如果有的，我盼望你透过今日这段的经文，你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位使人丰盛、使人喜乐满足的父上帝。愿意你都敞开你的心门，邀请耶稣介入你的生命。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盼望你不要介意，我很想在祷告上面纪念你。不知道你会不会放胆的将你的生命交给耶稣，按照他所留下的记号成为了你生命的指引，他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成为你莫大的恩典。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如果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每一位我们已经是享受神的恩惠的时候，盼望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重新的去回想，究竟我的生命是不是真的仍然活出这一份清香甘醇美酒，以至让人能够得着更大的丰盛。藉着我们能够将基督透过我们能够让人得见耶稣，让我们自己先有安静。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尊你为大，因为你的爱就是牺牲的爱。你为着要将丰盛，为着要将救恩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你甘愿为我们成就一切。我们卑微犹如尘土一般，但你却看重，你却顾惜。神啊，我们就求主叫我们更加的在你面前降服，更加带着谦卑，更加带着信靠信服的心在你面前侍立，以致我们能够彰显出你的荣耀，又藉着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藉着我们的生命让更多人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我们祈祷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